来，今天 Joyce 时间我们有很特别的题目。Joyce， 我一直以为 Joyce 都喜欢谈一谈，比如说，文学的、出版啦、文化问题啦，谈谈《论语》啦。今天要跟我们谈芝加哥。
我今天要题目是理想城市啊。我先说哈，
理想城市有没有红衫军？
可以有哈。
很好，你的态度很好。
不过那不是一个必备的啊。
没有红衫军的城市，就不大容易成为理想城市吧。
可是红衫军老是不散的话，那也不会是理想城市。
来，
好，那我先说为什么我要讲理想城市。因为其实我在这个节目讲过不止一遍，拼经济这三个字在台湾好像很流行。可是呢，我总觉得这三个字是所谓1984年，就是那个1984奥威尔那本很有名的小说里面提的所谓的 newspeak。 因为基本上它没有内容，它是不是一句有内容的字啊。所以我想说，那我来提一下我心目中的拼经济是什么样的方式。
是，
好，
那拼经济，等一下，拼经济为什么跟理想城市有关？
我今天要讲一句很简单的话，拼城市的生活品质就是拼经济。就是拼经济，我们不要光想到说这是要三通啦，或者说要改革，当然改革税制也很重要，
发展产业啦。
发展产业，事实上我不觉得政府来去发展重点产业是拼经济，因为我觉得政府是一定会犯错的，自由经济者是这样相信啊。
是。
然后我说为什么说拼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就是拼经济啊？这个要提到本人出版的书《世界是平的》。
哎呦，你已经第62次提到这本书了。
哦，没办法，因为大家都在提，这样子我不提也没办法。世界是平的，我们知道说哪里有最好的人才，哪里有最好的经商的环境，企业就会去哪里设点啊。设去哪里投资。然后如果很多人看到这本书哈，会想哇，那这样子拼教育最重要。可是我想说等一下，拼教育没那么重要，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这个人才在哪里，而且我们知道说整个全球化之后，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有一群有创意的人，他们的收入是增加的，因为他们变成说全世界变成他们的舞台，他们有一个全球化的平台。
是，
这种阶级叫做英文讲就叫 creative class， 这种人叫创意阶级。而且世界变平了之后，事实上资本家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变化变快了，产业的淘汰跟创造变快了，
资本家的这个有利的位置、优势的资源不能够长久保有了。
所以你现在还在想说这个是资方跟劳方的斗争已经不对了。世界是平的之后呢，只要它的这个平台，这个是有一个新平台之后，是创意阶级变重要的，而且资本家要听创意的，因为是创意会制造新的，会生产出新的资本，会生产出新的财富出来。而且呢，创意阶级，因为他们的创意是可以丢到全球化的平台上去的，所以他们也许他们的市场是在中国或在美国，可能他们没有必要在中国或在美国工作，因为他们的东西是可以丢上网，他可以或可以透过传输可以全世界通用的。
是，
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说，美国有一个现象就是最先进的国家有一个现象，哪一个城市可以争取到创意阶级在那里？争取到创业阶级的居住，
是
他的工作就会在那里，他的比较高的收入就会在那里。
这个很有趣，
他有比较高的消费力就会在那里，生命力就会在那里。
创业阶级如果大量涌入一个城市，
对，
并不见得会使得这个城市的交通更拥挤，对不对？因为没有那么多，
因为你有比较好的你有比较好的高收入的族群进来。那这个收入族群，他们虽然是在你那个城市工作，可是他的平台是在全世界
啊。
然后呢，因为他有高的收入，自然他也有比较高的消费能力。
我记得这个节目，我们做这个节目在至少3年以前，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城市一定会到最后啊，我们不敢讲太远的最后，起码在国家体制还存在的时候，城市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威胁。也就是一个不应首都，但是一个有竞争力，甚至有强烈企图心、有野心、有活力，而且有经济内容的，这个城市就很有可能会跟他自己的国家来分庭抗礼。
如果是这个，不用说是现在啦，因为如果是整个人类的大历史来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历史是大的国家、强国创造的。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明一直是由最有生命力的城市创造的，
一点都不错。我们讲现在比如说是纽约、是东京或者是上海有可能要大家来竞争。在1000年前就是开封啊。
欸、我们来想想看哈、哦，如果是在，如果我们知道西洋古文明，你拿掉罗马，你拿掉希腊，拿到雅典、嗯、是城市，雅典其实什么都没有。嗯、我们知道，如果是在古希腊时代，如果讲国力的强盛，哦，国家至少会打赢仗，或者说、嗯、其实是斯巴达打赢雅典。
是。
可斯巴达给我们的文明留下什么？留下一个斯巴达的那个那种统治方式，斯巴达生活这样子、啊。
留下来一个比较严酷的符号、
啊。就是一个符号。那事实上斯巴达对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反而是雅典、文学从他开始、或者说希腊悲剧从他开始，或者说很重要的民主法治、民主的思想是从他开始。嗯、那最重要是
还有没有很多比如打造我们精美艺术品的技艺。也是从雅典开始。
然后当然苏格拉底、嗯、那个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是从他开始。他们不见得是雅典人在雅典出生，可是他们是在雅典发展出他们的 ID 的。
是、
嗯。然后如果是整个那个文艺复兴的话、拿掉佛罗伦斯还是翡冷翠宁还剩下什么、嗯、或者说英国当然这个莎士比亚不是在伦敦出生，可是他需要伦敦那样的城市。而且在莎士比亚那个的时代，伦敦也不是只有莎士比亚一个伟大剧作家而已。
是。
在那个时代是有史以来，如果戏剧艺术、戏剧的文学的话，是莎士比亚同时代很多人，还包括马罗、米道敦、潘强生这些人、嗯、生产的这些无与伦比的戏剧艺术，所以它产生了莎士比亚啊。所以我说，其实文明一直是有伟大的城市创造的，而且当然有一个伟大的城市的话，它绝对不是文明伟大而已，创造力伟大，它也会有一流的，它也会有繁荣的经济力。哦，没有，当时伦敦没有那些经济力的话，它也养不起莎士比亚。
嗯哼，
所以我今天来讲的说，其实。那在世界是平的时代，那更重要的，因为如果在没有不是世界是平的时代的话，这个一个城市的经济腹地就是它的外围而已。
嗯哼。
哦，一个翡冷翠的经济腹地可能就是意大利而已，那顶多那可是那时候还因为还有意大利还有航海业，所以还是航海业、嗯。可是现在世界是平的时代，一个城市一个繁荣的城市的腹地其实就是全世界。
嗯哼。
所以我说。拼经济你不要光想到这是国家的层次，拼经济在我们的城市的阶级就很重要、嗯、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全世界最成功的经历过这个整个产业外移之后，整个后工业社会它变成成功的最成功的都市更新、嗯、它不是更新，它变得更强，它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城市的例子、
等一下这个城市本身不只是跳到后工业时期，它也拥有自己的工业
哦，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这很有趣，因为芝加哥的例子很有趣。
好，芝加哥，你把这个城市说出来了。芝加哥，我第一个想到，你只要一讲芝加哥，第一个想到的是犯罪，第二个想到的是黑帮，第三个想到的是学派。
哦，
我们听过芝加哥学派，
没错，
建筑学派是吧？
你想到第一个是犯罪哈。嗯那我为什么我突然好？那我先讲一下，我今天我有一本讲芝加哥复苏的这个书哈，它的书名呢叫做《真正的小提琴》。为什么书名叫《真正的小提琴》呢？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19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是索尔提，索尔提带这个芝加哥的交响乐团去意大利，哇，这个他们进去一个旅馆的房间，旅馆的那个门房呢，看到一群芝加哥来的人，他说是从芝加哥来的人，提着小提琴架这样子，
uh-huh.
他们吓死了。
Uh-huh.为什么？
结果呢？他们放到把那个小提琴打开，他们要求他们打开，
uh-huh.
发现是真正的小提琴，
以为是枪是吧？
对，因为他们一想到芝加哥，就想到黑帮嘛，一、uh-huh. 想到黑帮火拼嘛。
是，
我们看是，我们想到，如果说我想到芝加哥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索尔贝罗，那索尔贝、uh-huh. 然后想到索尔贝罗小说，还想到里面很严重的种族冲突、
uh-huh.
那再来我也想到美国那些犯罪电影，全部都是芝加哥。
Uh-huh.
所以他说，现在芝加哥变成真正的小提琴的城市了。
这个反而会吓人一跳。
那的确，因为现在我们想到芝加哥的话，包括说我看这个全世界最好的莎士比亚剧团在芝加哥，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现代剧团叫荒野镇。芝加哥现在已经有全世界最棒的剧团，最棒的也不算最棒了，有一流的交响乐团，
嗯，
一流的这个舞团，然后他也还是他的熊队和小球队也是算是还蛮不错的棒球。
哦，他以前还有过公牛队呢，
哎，
不是吗？
哎，对对，就是他的棒球队还有足球队，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一流的城市啊，如果是以芝加哥的例子的话，他必须有一流的大学，
嗯，
一流的文艺活动。那还有很有趣的建筑，
嗯
啊，然后白天你在市中心看的话，因为其实在芝加哥在美国的，特别是中西部，它是特例。你今天去匹兹堡去看那个圣路易，
嗯，
去看这个底特律，这些也是中西部这些传统大城，他们的市中心都已经有点萧条了，
嗯哼，
看起来很。
等一下，回头到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伟大的城市会有伟大的乐团，
对，
台北也有爱乐啊，台北台北有市郊嘛，
台北有北市郊，有台北爱乐，
对不对？好，可是这些乐团不是文化局长的达卡西啊，应该不是了啊。可是听说是哎、欸，我们有个文化局长很喜欢自己唱歌，你知道？我非常受不了他那个非常 pretentious 的那个男高音或者假音。可是他到哪他都要唱歌，碰到什么就哎我来一段吧。
啊，看，趁这个机会，
这个很恐怖，这个
趁这个机会，
这是台北最恐怖的文化活动。
啊，没错，趁这个机会，我可以来好好的骂一下台北的文化建设的，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
赶快讲一下
啊，因为呢，我算是还蛮喜欢去参加艺文活动的。那我们知道，在台北呢，你最常听这个参加艺文，可以欣赏艺文表演的地方，一个是那个台那个中正庙那个
中正庙
的那个国家戏剧院跟
国家就两厅院了
啊，对对对，还有那个国父纪念馆。我上个礼拜大家都在讲红衫军，都在封政治的时候，我去看了杜兰朵。那杜兰朵我要说哈，他的两个男女主角是不错啦，其他是很差啦。不过我觉得最差让我觉得最生气的就是国父纪念馆，真的不是一个很适合听。非常不适合听歌剧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必须佩服这些保加利亚来的演员，国父纪念馆那么大，他的回响回音共鸣 的那个条件那么差，他们竟然还坚持不用麦克风，
是，
所以你听到就是他们真正的那个真材实料。可是呢，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为什么我们在台北，我们已经算是一个那么有消费力的城市，为什么我们这个城市竟然连一个歌剧院都还没有？
当然我们的人口啊，里面尤其是如果你纯粹讲说歌剧消费人口，可能不足以增持一个歌剧院。
我不相信。
因为倒过来讲，不用急，你要听我讲完。除非我们有非常好的建筑或者是设计或者是整体的经营概念，让一个歌剧院不只是唱西洋的歌剧，也可以有各种形式其他的表演或活动，把这个规模扩大，我不相信人做不到。
因为我在台湾，我包括我去看那个赖声川导的那些莫扎，就是 NSO 的这个歌剧系列，还有我去看这个杜兰朵，我都觉得卖座好得不得了。这次这个 NSO 演的这个指环还不是真正的歌剧哦，票是一下子就包括他是卖那个四连章，一个月都卖完了哦。
是，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其实是有，至少台北是有一个很大的欣赏歌剧的人口的。可是真的我没有听过一个台北市长听要说要盖歌剧院，所以这个时候我只能说啊，我爱胡志强，只有胡志强会想到这种要想要盖歌剧院。
那当然，歌剧院本身哈、或者说是你说京剧院好了、也都可以，任何一个表演的地方，都恐怕只是硬体啊。我倒觉得在整体来看，怎么样去使得一个城市有更丰富的观赏这一类表演活动和表演艺术的场地，从100人或50人的到1-2000人的，大概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都能够有更丰富的表现，恐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这很基本，因为这是一个硬体建设啊。那其实呢，包括我在国父纪念馆跟在两厅院看表演出来的时候呢，我都有一个感受，特别是两厅院最严重。从两厅院，我们要知道，我们去两厅院看表演，常常票动不动是4000块以上的。
是。
那如果说我们还要带朋友去，或者说我们还是全家去的话，我们的消费是动不动要10000块以上。就是说，而且我每次去看那种超级卖座超级好的歌剧魅影啊，或者算杜兰朵的话，我每次看的话，我都正在想说，哇，这就是台北最有水准的消费力最强的人啊。你如果在百老汇跟在伦敦看表演出来的话，外面一定是整条街让你可以吃宵夜，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两厅院出来外面是死城？
是，
然后你让你没有地方可以去啊，然后你除了只能因为你对面那边，因为那对面都是婚纱摄影，所以到了晚上7-8点的话，那对面已经是一个那个街已经是一个所谓的鬼街了，这样子。
好，对于鬼街的抱怨，我们要稍停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的时间，本来今天要讲理想的城市啊，从芝加哥谈起的，但是 Joyce 刚刚一听到我讲了台北的文化、尤其是文化局
好好好
文化局长文化活动表演场所，就岔开题了啊。
好，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刚好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刚好跟大春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大春觉得说我在讲的说歌剧院，他觉得这个好像离一般市井小民的经济 太遥远了，
或者是风味太比较远一
点。那我刚刚要讲一个举一个例哈，
嗯，
其实我的观察是，的确这几年我们的贫富差距变大了，啊，中产阶级萎缩了。那中产阶级萎缩之后是怎么样呢？的确有一群中产阶级它是往下移，啊，移到了一个比较辛苦的阶级。可是我们也知道有部分的中产阶级是往上移，因为我们知道过去20年来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包括美国，是财富创造最多的一个时代，有史以来啊。然后中产那当然往下移的人比往上移的人多很多，可是我们也是不能否认的。有钱的阶级它其实在扩，它其实是扩张的。所以我刚刚讲说要发展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这是什么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些有钱的新的有钱的阶级的消费力留在这个城市的话，
嗯，
那当然你会为这个城市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新富阶级不必跑到比如澳大利亚去听他的歌剧院，是吧？
或者说你
不必去外保老会，
因为你的有钱阶级你不消费的话，你不把钱花在这里的话，他有可能就他去投资，然后他的投资的话可能就去投资外国的债券、外国的股票。
嗯、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出国去消费，或者说他用上网去买外国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说在拼一个经济，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官，希望我们的领导者要知道民间疾苦很重要，可是很重要的是你也要知道说有哪里有哪些方式去刺激这些有钱人的消费，
或者是留下这些有钱人的消费，
留下这些有钱人的消费，这样子的话你还是可以为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的扩张做贡献。
可是台北市长马英九啊，马英堂啊，他就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文化想法的人，他就是一个乖孩子，他就是听话的儿子，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一个有想法有创造力的一个市长。所以台北市过去这些年来七八年来死气沉沉的，没有文化活动。
对，没有错。我们可以发现有钱人这几年的消费其实是扩张的，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这些精品店 LV 啦、或者那些什么克里斯汀迪奥，每年他们办那些那个精品店的那些就大秀的时候，就你一年要消费100万你才能够进入入场券嘛。这几年那个参加人口越来越扩张
啊、
然后我们开始有这种名媛啦、名模的这些很怪异的文化。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没有水准的消费，这是许纯美等级的消费。那还有一种很比较高水准的消费啊，然后这些消费力并没有被好好的扩散出来。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产业今天在芝加哥啊，在伦敦这样子的城市，在芝加哥已经是全世界金融中心了，衍生性商品都在那里买卖了。可是他那个城市最大的啊，创造这个工作人口最多的是哪个行业？是娱乐业。
哦，
哎，
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过去对于芝加哥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工业城市啊。但是
它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就是交响乐团、艺文活动、
金融业、
爵士乐、蓝调演奏的那个行业
是、
那我说为什么我今天我去看这个杜兰朵或看歌剧魅影，我出来我很感叹，因为出来的话我在这个两个地方出来我没有地方去，我如果想要去远的地方，就找一个可以吃宵夜的地方的话啊，然后我还要在那里等计程车，而且计程车还蛮难叫的，特别是两庭院计程车超难叫的啊、然后呢我知道如果在百老汇跟纽约或者在伦敦这个地方的话，你如果意犹未尽，你还可以去吃宵夜，还可以去听蓝调，可以去听爵士乐、然后我们在想说那些活动不是说给有钱人制造休闲活动，那个活动就是在为这个城市制造生命力，在为这个城市制造消费力，
那就是拼经济、
那就是把钱留在这个城市把这个消费留在这个城市、所以我说一个理想的城市，你而且这个就是创意阶级为什么想要待在这个城市，因为我们在想说我们在跟中国拼我们的经济的话，我们第一想说哇我们教育输给他们那里的学生多么用功，或者说我们要跟他们拼这个产业的那个租税条件，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产业的租税条件再怎么拼不过中国的。我们这里说免租金，他那里免租金，我们这里免什么税他们也都可以免。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绝对可以赢过中国，就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因为全世界最脏的10个城市有8个在中国嘛、所以你要拼光一个生活品质，我们一个空气品质我们是一定可以赢得过中国，然后我们水的品质也可以赢得过中国。可是呢我觉得我们都市建设这方面是输给中国的在目前。
好，怎么样能够使得一个都市的生活品质有比较明显的或者比较显著的这个进步。好像刚才我们在广告期间也提到了，比如说建盖比较中型的消费的大的商业旅馆，
就是说你对，没有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的国有财产局老师在发什么土地，然后而且每次我们这些土地发出去都是盖豪宅的时候呢，延长寿在报纸上写了一个文章说，你需要盖一个大型的，可是比较 平价的旅馆，
中价位的。
因为这个我我去
那台北遍地是旅馆啊，
可是都是 QK 的宾馆。
对，
因为我记得我刚刚跟大春讲到说看表演，我们都会观察是什么样的人在买最贵的票嘛，我们想知道这些有消费力的又有文化水准的人是谁。
是，
大春有观察到说他去看京剧的话，而且我相信
我注意到前面几排啊。大概都不是送票的人，而是自己买票的人。多半第一个他们的讨论的话题都是明天就要回哪里去了，后天就要来，看起来都是要不是在美国就是在中国。
没错没错没错，
他就是来，说不定他就是有钱到坐个飞机回来看个李宝春的一个戏，或者是回来看一个什么样的表演，他就走了，他就爽了，就舒服了。
没错没错，这个我因为我也知道，我有认识香港的朋友，每次台北有昆曲的表演都一定要飞来台北看。
是
啊，然后我每次在去伦敦看票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去一个地方排队买票，我前后左右都是北欧啦、德国啦、荷兰来的人的观光客啊。在这个时候你那个地方有没有一个平价的旅馆很重要，平价的干净的这样子，而且是现代设施的旅馆。所以延长寿讲那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的文化啦名胜古迹不如中国，我们就不能拼观光。香港哪有什么名胜古迹，你去香港就要观光，就是观光兰桂坊，观光它的 shopping center。
我们刚刚讲的并不只是一篇文章延长寿的一个意见，或者是希望大家赶快盖平价旅馆，而是要找到那个有消费力的人，他在这个城市是怎么样消费的。
没错，拼消费，城市可以做很多事情拼消费，你如何规划市区啊，这个你如何规划一个这个你的交通，那是一个拼消费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例如说我今天会想说，如果我的这个我从两厅院出来，如果旁边就是24小时书店，或者说旁边就是有一群旁边就是那个复兴南路的那个吃粥那个街，那多棒。
是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坐捷运，就直接回家了。
芝加哥曾经在为我们在它的发展史上还树立过什么样的标杆？
芝加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事实上，在1847年，就是160年前为止，它全城市才可能只有1000人而已啊，因为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沼泽地，它是不适合人居的啊。那后来芝加哥，我们知道说，其实它是有史以来50年之内发展，就在19世纪的下半期，它是一个发展最快的城市。到19世纪末的时候，它已经人口110万的啊，然后为什么有这些条件啊？其实有一些条件，当然，所以它旁边是谷仓啦，或它上面产铁，下面产煤啦，刚好它适合发展钢铁业，它有这些地理条件没有错。可是有两件事情必须是当初是必须有人下那个决定啊。我们举个例来说哈，我们知道芝加哥到了19世纪下半叶，它已经是美国的铁路的中心，铁路的这个接轨的中心。可是呢，你如果看美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圣路易比较适合，如果是地理上的环境的话，圣路易比较适合做中央。那为什么是芝加哥去做了？因为呢，你要做那个铁路交汇的中心的话，你必须盖一个大桥横渡密西西比河。当年圣路易不愿意做那个投资，
是
芝加哥愿意。
这就是眼光，这就是清清楚楚的对一个都市能够规划出来有没有交通系统的远见，
你愿不愿意做那个投资很重要啊！
那是交通的远见。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爱69.8。News98张大春跑新闻，在这里先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我们曾经送出了5人份10张票，那是一个土耳其钢琴家塞的这个演奏会的票，但是这个演奏会取消了，所以得到票的朋友，或者是听到消息去买了票的朋友，10月2号的这场演奏会取消，但是有票的朋友可以在10月8号下午2点钟去，一样是两厅院，因为2点半开演，什么呢？是渡边玲子的小提琴演奏会，所以等于是用这个土耳其钢琴家塞伊的票来换10月8号下午的票，在这里跟各位宣布，也谢谢各位，这个如果说有听了我们的节目而去买了票，现在要换票带来的不便，我们也在此道歉。接下来继续 Joyce。讲到芝加哥，
讲到芝加哥哈，我们其实我要趁这个机会可以讲说很多城市建设或者说拼经济的一些城市可以做的做法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台北呢，常常很多时候很迷信，不要说台北啦，整个台湾很迷信大的东西。 哦，要有一个最大的公园，要盖就要盖巨蛋啊、哦嗯。例如说小巨蛋这次好了啊、哦，这次猫要来演是要在小巨蛋演啊、哦，我看了就很难受，因为我知道你如果看过猫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重视这个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功能的一个剧。这样子的剧在一个小巨蛋那样场地演是很不恰当的，
嗯哼，
所以可是因为我们台湾又没有那种适合演猫的场地又不够多，
是
我们缺小剧场，我们缺很多终极的剧场，
嗯哼、
啊、然后我再讲一下说公园大有没有好，今天哈、啊、这个两厅院最大问题就是说它处于很大的公园中间，
嗯哼，
公园这个东西哈、啊、大你如果是在白天的话是一件好事，你如果晚上有个很大公园在那里的话呢，这个
就有点怕，
那这个就好像巴黎的布隆公园一样，嗯、布隆森林一样，
是
到了晚上它就是一个那个人肉秀的场地，
嗯、
哎，所以到了晚上公园在晚上的话，如果是巴黎的卢森堡公园的话，晚上根本就是关起来的。嗯、当你所以你当两厅院，为什么说你走出来，你只想你在两厅院消费的话，你只想直接就从下面开车回家，或者说你甚至出来要去搭计程车，嗯、要去搭捷运，你都不想去哪里，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不是在街上，
是，
所以公园。有时候大也不好，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台北有一些很晚上很有活力的公园，是像师大夜市场前面那个公园、
uh-huh.
你在那里公园可以聊天，你在旁边逛书店，或者是在那里吃冰，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感觉，那是一个很活的一个夜生活的场地，
是的，
大的公园在晚上是很不恰当的啊。那这时候我除了讲芝加哥，就是说它是美国的运输中心呢、啊，他们市政府也盖了一个最大的资料储存中心，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美国的企业全部哈、啊，不管它在哪里，它都在芝加哥设一个资料库。
嗯哼。
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加州很危险，随时会有大地震。
是。
然后如果是纽约的话呢，随时会被恐怖攻击，所以呢，资料都有一个备份要在芝加哥那里。嗯、可是同时，也因为芝加哥有全美国最好的这个网络跟那些关于网络有关的基础建设，然后芝加哥还有一个全美国最大的飞机场。
嗯，
要讲到全美国最大的飞机场，他就要讲到芝加哥传统上哈，他们的商业、他们的商人是非常介入他们的市政的。
嗯哼，
我们如果讲到这个，我们想到白金共购。
哎，等一下，我记得美国最大的机场是 Denver 的机场，是现在是芝加哥的机场了吗？
我们讲会大，不是讲我们体积大，而是讲说它的起降的架次、嗯、啊。那事实上呢，每次呢飞机场如果要扩张或者说要变要提升的话，附近的居民是一定会起来抗议、嗯、他们觉得够吵了，已经吵得受不了了、嗯、啊。所以呢这个叫讲说芝加哥的机场为什么可以变成全美国最大的机场，这个要感谢说芝加哥有一个传统上他们有一个，第一，芝加哥当年的建设全部是靠商人建设的、
嗯、
因为他芝加哥基本上就是那个强盗伯爵建设起来的城市、
嗯、
那是讲强盗伯爵建设起来芝加哥就才想说哦，我们不能只是剥削这个城市，我们要建设它，所以芝加哥传统上呢他们的例如说你去看他们的所有的图书馆啊博物馆啊这个大学啊，各种的跟公民设施有关的建设，你都会发现都企业大家一起认养，
是，
所以他有一个、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啊。
对，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政商、嗯、哦很好，政商关系也很好，所以的确他们的政治人物也都需要企业的支持，而且他们现在因为芝加哥同时也有种族问题嘛，所以企业在分好处的时候还要分说哇黑人的企业也要分一些，那这个西班牙语系的企业也要分这些、嗯、所以他们的确有利益共同体，可是重点是他们因为很重商，所以基本上是以商人为主的城市、
嗯、
所以呢的确他们非常重视经济建设、
嗯、
所以经济他们的商人团体也很有发言权，他们看到这个飞机场扩张有问题遇到了阻碍、啊、他们也会积极的去游说啦，买广告啊，说把这个飞机场扩张的话我可以制造多少的公共。
你讲到飞机场跟上一节讲到了火车系统的时候，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一个单元叫通通看交通，因为我一直有个观念，就是一个都市计划不是说都市计划里面有一个环节叫交通工程，
对，
反而倒过来，一个都市的整体的规划是应该跟着它的交通系统或者是系统交通工程在走的，也就是只要你先从整体交通大交通面的范围来思考怎么样让这个城市的建设能够持续发展，之后再去讲怎么样去填充这个交通工程或者系统交通工程里面的城市结构，这整个是把都市计划跟这个交通计划的位置从属位置反过来，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有希望。
没错啊，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飞机场变更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三通？要三通，因为呢，今天的一个东西的制造啊，已经可能它可能上游制造要在台湾，理想的场地在台湾，中间的制造组装要在中国，可是更精细的组装又要回到台湾。这个时候你这个当然你的工厂。台湾这个工厂想要设在港口或设在飞机场旁边嘛，组装完了赶快又有可能运到哪里去。
嗯哼，
所以飞机场你的飞机场设施如果不好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就算三通了，你那个东西那个精细的组装你也不会回台湾来。所以在芝加哥他有办法说维持他在这个后工业的时代啊，整个产业都外移的时代，他可以变成说中西部唯一活下来而且比从前更棒的城市。其他的城市都快死了，只剩芝加哥还活着，而且还活得更好，是因为他真的是做到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运输中心。他也做到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资料传输中心。然后当然
当然因为他把自己先放到一个位置，就是他不只是一个都市的点。台湾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怎么样发展一个城市，尤其是在越发展急速或者是看起来会发展急速的城市里面，这个情况就越严重。怎么呢？先盖房子，先炒地皮，或者想尽办法把地皮炒起来之后，好，那房子多了怎么办？那这边画条路，那边画条路，再变更计划，再拆民居，再赔偿，大概是这样。所以整个的那个整步骤是完全错乱而颠倒的。
对，但而且他有一流的大学，他的芝加哥大学是他的诺贝尔得主，全世界仅次于剑桥大学的，所以自然的你会有一流的人来这里念书或来做研究啊。你可能你念大学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芝加哥这个城市，所以呢，然后你有一流的生活水准，一流的消费水平，而且是有水准的消费，爵士乐啊、蓝调啊、交响乐团啊、棒球队啊、足球队啊，留下这些创意阶级。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变成一个有创意阶级想要搬来这里住的城市，所以他有全世界，他有全美国水准最高的移民。别人的移民可能是别的城市的移民是去做劳工，他去那里的移民是做非常高收入的工作，所以他就带来了税收，然后带来了消费力。所以这是一个城市如何往上发展的方式。
最后只有20秒钟，很抱歉，那我必须问你，那这个城市的低下阶级怎么办？我的教育程度不够的怎么办？难道就任其自生自灭？
当你税收够啊，你有一个创意阶级，你税收够的话，你的教育就会办好，你教育经费就会够。你教育经费够的话，低下阶级往上爬的机会就会多。
也就是说，工作的机会、创造的机会就会比较大。非常感谢 Joyce 为我们来带来这么好的讨论。